大约是68年2月份有一晚，小孟哥哥屋企被人抄了家，他们翻箱倒柜，既没有拿古代字画，亦没有拿所谓的四旧衣物，最后只是在皮箱里面拿走了一件东西，就是小孟哥哥写的那份揭发材料。第二日一早，小孟的哥哥被人带走，进行群众专政，罪名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。为他提供材料的小孟亦难以逃出魔掌，只不过是时间上稍微迟一点就是了。68年春天的一个傍晚，那日是一个周末，一架小汽车开入灯市口同福夹道的空政民工团的大院，孟锦文正在宿舍写大字报。自从大革命以来，他们已经没了周末和假日了。这个时候，一个英姿湿爽的女兵小李正在行紧去孟锦文的宿舍，他是民工团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头头，一个风云一时的，其实亦只有26、27岁的姑娘，是当时革命委员会的主任。他红极一时，出入中南海，出入于林办，吴发现在他面前都敬畏三分。根据他自己说，叶主任请他一家吃饭，他妈妈，一个老贫协主任，一个人老心红志更坚的老贫协主任，亦在宴会上当场献艺，唱了支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的歌。当唱到最后一句，谁要是反对他，谁就是我们的敌人的时候，做了个果敢而坚定的动作，将手向右前方一指，结果又咁啱得咁巧，指正斜对面的叶群，搞到叶主任当堂黑几块面，好在他有求于这个小将，咁先至冇发作啫。当然这个小将亦已经察觉了，他好机敏咁讲了几句笑话，将气氛扭转过嚟。70岁的老人家边度知道自己的过失呢？在913事件之后，这段故事有了新的发展和创建。有些人说李某某仲懒叻添，他和叶群的关系是认真密切的嘛。有些人说他妈妈倒是金睛火眼，那个时候就识穿了叶群了，如果不是他为什么会用手指指着叶群呢？有人仲模仿当场演唱的样子，引起啲人哈哈大笑。民工团女头头小李行入去小孟的宿舍，好严肃咁对小孟话：孟锦文，空军首长揾你有事，你嚟一下团部啦。已经战斗咗几日嘅小孟，而家仍然未感觉到疲倦。尽管佢个心里边多少有啲茫然，佢渴望同人哋倾下，交换下睇法，亦希望听人哋谈一谈，坚定信念。他一边行去总团办公室的时候，一边想，这次找我一定是空军首长传达最新指示，或者是有新的战斗部署了。小孟跟着那个头头去到总团办公室，一入门口觉得有点奇怪了，只见空军保卫部的保卫干事杨某用两道凶恶的目光看实小孟，看到小孟不敢望他。杨某出示一张逮捕证，逮捕证三个清晰的黑字，小孟看得好清楚。不过小孟简直不明白是什么回事。是的，这个世界上使人不明白的事太多了，很多事情在人还未明白过来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，而且必须要接受，因为无法抗拒。而且当时不明白的事情，经过多少年以后亦很难说就完全明白。因为这一切事情的发生发展，无法之用正常的逻辑规律去解释去判断的。那个是一个颠倒的时代，一切都是颠倒的。 那个是一个狂热的年代，一切都是狂热的。那个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年代，一切都是莫名其妙的。直到而家仲令人回味无穷，痛定思痛。逮捕症的逮捕两个字赫然醒目。杨某说，你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，你被捕了，你快点签字，声色俱厉啊。小曼吓到傻晒，他不知道应该做乜嘢，应该讲乜嘢。突然间啪啪两只巴掌，兜口兜面打过嚟。那个二十几岁的甲米会的头头小李竟然打得咁迅速。打完之后他仲嬲到咬牙切齿，嬲到浑身发抖，猛咁喘气。他连珠炮咁话，孟锦文，你反动透顶，你反对毛主席，你罪该万死。鲜明的阶级感情使他非常愤慨，真有气冲霄汉之势啊。你快啲签字。小孟觉得他的头从来冇咁大，冇咁沉重，他的身体仿佛承担不住头的重量，他失去了平衡，他几乎要跌低了。但是他出力地支撑住，企翻定，他手震震地拿支笔在逮捕证上签了他的名字。他被人推上了小汽车，汽车起动的声音使觉得天旋地转，小汽车将他带走了。他不知道路线，不知道地点，不知道行了几耐，他被人困了入监狱，名副其实的铁枪大牢。他作为一个严重的政治犯，单独困在一个又黑又潮湿，四面无窗，只有一个铁门的单人牢房里面。他坐在里面，真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闻。天真无邪的小孟，竭尽赤诚的姑娘，还不明白自己革命有什么罪。时间一一日过去，真是度日如年了。他都不知道怎样挨过去，没有人提审，没有人过问。他日日夜夜地望着牢房的铁门，望着铁门上面那个细细的窗口，在窗口有一点光透入来，使他知道日月星辰还在移动，地球还在运转。他望着铁门，听着铁门外面一点点声响，他几咁渴望有人来过问他的问题。铁门外面传来的任何一些声音都会使到他激动，都会撩起他的希望。唉，脚步声又渐渐行远咗啦，大概又看守喺度巡逻，盼望、失望，又盼望又失望，佢嘅眼泪不知不觉咁流，都唔知流咗几多，亦唔知道流咗几耐。过咗几个月，开始准佢喺外边劳动改造啦，开田、插禾、掹草、拉犁。他觉得这样比困在监房里面好得多了。虽然他仍然是囚犯，但是到底见到天日。看守他的战士不断地更换，因为不少看守的战士见到一个漂亮的姑娘做那些力不能及的重工，还经常偷偷地喊。他们想了，这个姑娘到底犯了什么罪呢？是生活上、政治上，还是经济上啊？听说是个政治犯，不过他不像是反革命，不像是坏人啊。啲看守战士的心动摇了，眼前的姑娘无论如何和罪犯划不出等号，尽管他们多次想在他身上找出反革命罪犯的特征，但是适得其反。啲战士同情他，难免对他的态度和善啲，这样一旦被领导发现就要马上更换。有一次小马在监房里面，他越想越委屈，越想越激愤，竟然控制不住就唱起国际歌。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， 也不靠神仙皇帝，开始细细声唱，越唱越大声。看守在外面听见了，就在窗口望入去。这个姑娘啊，几次英勇就义的单娘啊，这个战士竟然忘记了自己的职责。他一边望一边听，双眼竟然含住泪水。有哪个知道他就是毛主席的半个小同乡啊？但是他不能够跟人家讲，讲亦无人听，无人信。他只有开田做事的时候才会忘记这一切，至少可以使这些事模糊起来。为了摆脱思绪折磨的痛苦，他宁愿开工，他怕一个人静一静地坐在这里。一年之后，他被人送去西安大力农场劳改，之后又送去甘肃兰州，在一个军工厂里面做小雷达。这个时候他可以写信了，不过亦只是写给文工团的革委会头头，就是那个在宿舍叫走他的女头头小李。这些是厂领导根据上面传达的指示来定的。他每封信无非是写自己认罪的情况，向组织、向领导汇报自己改造的现状。就是这样的信亦要被厂领导审查之后，然后由他们代发出去。
小孟被捕了，知不知道？听说他的问题非常。
同情他的人在下面偷偷地传，不过绝对不敢谈论详细的情形。
孟锦云现行反革命，对立面的群众就是这样讲的。
文工团的人都知道孟锦云是现行反革命，已经被逮捕，但没有人敢打听详情。空政文工团的革委会的头头公开地郑重宣布，孟锦云的问题是文工团的一号问题，不准问，不准打听，因为绝对不能够扩散。哪个讲他的问题，就在毛主席的面上抹黑，就是作反面宣传，就是攻击毛主席。孟锦云的问题任何人不能够重复，哪个重复，哪个打听，边个就现行反革命。当革委会在全体人员大会上宣布了这一条之后，当场有人带着高呼口号，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孟锦云。打倒的声音久久盘旋在小礼堂的空间，久久盘旋在人们的脑际。啲人虽然有种种疑团，但是边个都不敢打听。仲有一件事应该提及的是，自从孟锦云被捕之后，文工团里面的文化大革命的对象和方向似乎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。本来是红旗扎烂硬骨头，夺了印掌了权的，但是叶主任接见小将后没多久，文工团又来个反夺权，这次是硬骨头扎烂红旗了。硬骨头的革命小将紧紧地掌握了大权。据说三一四夺权，成立革命委员会，空军文工团的划线从此才分明起来。拥护革委会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，反对革委会的自不然是反动派。红旗早就变了黑旗了，空军保卫部捉了黑头头去，有些最能做群众专政，有些是反戈一击。当时成立革委会的时候，跟很多单位不同的是进行了武装夺权，空军党委派了警卫战士来严密把守。从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，空政文工团、曾氏口同福大院的门口都有荷枪实弹的战士站岗。不少外单位来串联的人都唔知呢次发生咗咩嘢事，即系文工团啫，又唔系咩军事机密单位，点解咁神秘森严？点解有战士站岗嘅？当然，文工团里边好多人系知道内情嘅，有叶主任对空政文工团嘅特殊关怀，
民工团点到个平平常常嘅呢？必定要有新嘅花样，令人瞠目结舌咁先系噶嘛。当时啲人系敢怒不敢言，理解嘅要执行，唔理解嘅亦要执行。喺执行中理解，呢个就系当时嘅革命逻辑啦。当时小小嘅民工团一片红色恐怖，拉咗去嘅有七八个人，被群众尊敬嘅成30人。但系大家都知道，唯独孟锦云嘅问题与众不同，系一号问题。孟锦云一号问题令人疑惑不解，亦使人觉得千祈唔好黐埋去，更加唔敢理。孟锦云唔理系喺民工团，定系喺监狱、喺劳改队，佢都系个极之神秘嘅人物。佢个周围环绕住一层神秘嘅气氛。佢个问题，基层专政单位都唔能够过问嘅，系由空军党委、由吴司令、由民工团嘅革委会嘅头号人物嚟直接处理嘅。有一日，孟锦云被看守员叫咗去厂办公室，领导俾咗佢一封信。佢知道封信肯定系民工团嗰个负责佢嘅问题嘅头头写嚟嘅，信嘅内容无非系要佢低头认罪，老老实实咁改造，对自己嘅问题唔好重复、扩散之类嘅说话。但对佢嚟讲，即使系咁样嘅信啊，亦可以使佢激动好几日噶啦。唔理点讲都好啊，仲有人挂住佢同关心住佢。佢仲冇俾人完全遗忘，又唔理呢种关心同挂住系以点样嘅方式出现啊！几年嚟与世隔绝，信息全无，除咗极少嘅提审之外，冇人同佢讲说话，冇人敢理佢呢个现行反革命，仿佛佢系个危险嘅带电体，稍为一掂到啫，即刻就会被激死啦。会陷入永远讲唔清而唔能够自拔嘅境地。屋企啲人唔知道佢喺边处，佢更加唔知道屋企人嘅状况。佢好似喺茫茫大海上嘅一只孤帆，见唔到海岸，望唔见岛聚，都唔知会漂流去边处。佢苦闷，佢孤独，佢时时觉得俾人捻住条颈咁，冇法子呼吸。何月何时先系尽头啊？佢曾经想到死，想结束自己年轻嘅生命。小孟仅仅系22岁，咁啊，佢仿佛喺呢个世上已经走过漫长嘅路程。佢早就疲惫不堪，佢心更加系伤痕累累。佢真系想快啲结束呢啲苦难嘅现行反革命嘅生活啊！现行反革命仲有咩比呢顶帽子更沉重、更能扼杀青春、扼杀生命嘅呢？佢再唔能够争取做个人，做个普普通通嘅人啦，做个革命群众中嘅一员，更加系想都唔敢想。佢真系羡慕嗰啲普通人啊！佢几咁想有一阵间咁攞嘅自由。有时会望住窗板上面嗰几只小麻雀，望到傻晒。佢哋吱吱喳喳咁叫，不停咁叫。有时仲你啄我，我啄你，喺度玩，喺度斗趣。然后佢哋飞上天啦，佢哋自由自在咁飞走啦。小鸟啊，小鸟，你能够理解我嘅心吗？你能够带走我的情吗？